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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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哎呀，听到声音了，悠悠满位陪你一起
快乐行。
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又回到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要来去找找，也是蔡一强组长了。那么因为呢，我们的生活圈呢其实一直在升级哦，不只是升级到各县市政府各乡镇，包含了我发现我们的民众都很热情，还有包含了学校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还有我告诉你，我连妇女会都可以加入，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做得太认真了。好的，再度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而且我发现呢，大家现在呢好像变成说我们这边这个平台呢是属于民众的，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在这个生活圈在升级，我们要让大家有个安全路，好走好行之外的好幸福。所以呢，让我们也是这个大家的好朋友，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来陪伴大家，好的来介绍一下。而且呢，我们今天先带大家呢介绍另外一个地方哦，是来自于我们的苗栗竹竹苗台三线。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最支持我们业务的瑶瑶主持人，大家也好。对，
哇，说到了哦，我们这个开玩笑，那个以前是营建之外，现在是国土化，真的会不会到这边梅花？好，当然呢，说到了改善瓶颈，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接轨如何生活街道上面哦，我们每一次都会带大家到不同的街道，然后不同的县市去感受。那这一次带大家来到的是苗栗的后龙。其实苗栗后龙这个大庄路呢，其实它必须要改造的，是因为它有太多的路段都是没有办法串联在一起，所以呢，不管是行人也好，然后包含了开车的或者是骑多拜的都很麻烦。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个后龙镇的一个大庄路段哦。那大庄路呢，这个路段的这个瓶颈如何去改善啊？以及这次改善的是这条路为什么这么重要，很重要，要讲三遍哦，来请教一下组长了。
好，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改善地点应该是在苗栗后龙的大庄里。它是一个靠近台，应该是比较靠近
靠海，
对，
它就是山跟海中间。
对对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村落，但是在这个村落里面呢，我们早期在做都市计划的过程中，有些都市计划路已经开辟了，那有些是还没有开辟，
而且你知道它很多死路，
对，所以
它是妈妈的故乡。 所以我对那条话你说它很多东西是死，
对，就是巷弄是没有打通的啊，所以在交通上它就会产生很多无尾巷。那无尾巷在一些救灾上面，它其实因为我们毕竟国人还是有巷弄停车的一些需要嘛，所以它会造成比较大的，第一个是交通的瓶颈，第二个是救灾的算是比较断点嘛，哈。那所以我们都公主的生活圈改善计划，其实我们有两大类的补助项目，第一种就是干线道路的开辟跟拓宽，它会促进整体市区的运输效能啊，另外一点就是这种危险跟瓶颈路段的改善，就是虽然它的工程规模不大，但是我们好像在打通任督二脉，
哎，真的，而且呢，这个打通任督二脉还不是我们说的算，我们还要去会勘好多地方、好多点，包含了我们还不是一次可以做完，
对
对吧？
对啊，所以像这一类的工作，就是它会变成是不是很大型的道路，但是它其实它交通上是有需要，但是它又没有完成开辟，那我们就利用生活圈计划这样子的经费来补助地方政府，把这种防灾上的断点或者是交通上瓶颈，我们把它排除。那这一次在大庄里里面，我们就打通了两条的巷道。
而且我记一个，我知道就是他们的地区发展跟他们的安全通行的部分，你必须要去做一个社区整合，因为这两次你就说，因为他。你不要看大庄里它人口也很多 哦，它是真的人很多，而且呢它还包含了它施工，应该是说它施工的路段的部分，你要打通两条的话，你的人要先解决，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怎么样去串联，包含怎么去做一个这个规模，还有它整个规模里面它一个总长度是不是也来可以哦，这个让组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它在区域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打通的路一般在地址里面可能会比较接近巷了哈，
对，
可能是某某巷这样子，然后它旁边会接到两条算是比较次要的道，对，应该算是比较主要的巷道，然后它对外会联络，如果是苗栗在地的应该就知道我们有一条新港山路，新港山路可以串联到台一线，然后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类似主要道路，就是我们后龙镇连外的主要道路，那这个村落就必须联络上这个主要的动线，那居民就比较容易对外联络。那我们现在新开的这两条巷道，就会让居住在这个巷道里面的原本的民众，可以比较便捷的去不用绕路的方式来衔接到新港上路，然后他就可以比较顺畅的对外联络。
那一次打通他的断点。
对，那其实这两条路就短短的一条，大概100公尺，一条大概20几公尺，
就还好哎。
对，但是它就是等于是你其实就算是10公尺没打通这一条巷道，就等于是没有通。
那它等于是原本是单向道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会车，因为太小条了，就是它的那个宽度太小的。我们这一次把它打通任度小迈啊，不要二迈，变成可以双向通，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说，一般它就叫做一般我们俗称叫做无尾巷嘛，
哈，
就是车子要进去再出来，然后大概也没有过境，也没有过路的车子可以过来，大概就是只有住在这里面的居民在用。那居民在联络的时候，它只有一个方向可以通行，另外一个方向它可能就必须要绕路。那这一次是等于是把这个巷道依照原本划定的都市计划全宽8公尺去做开辟。那8公尺的路开辟完，妥善管理，基本上双向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倒是民众有问说，哎，若以这样子来做一个示范点，是只有后龙是第一条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做好的有没有实际的一个范例？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的工程经费来讲，它必须就是中央跟地方都必须要这个一起来，没有办法说全部都是由这个中央来去做一个补助，就是说在编列预算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其他县市来做一个参考。
其实这样子的案子在申请上，其实别的县市也有类似的案例啦。
会不会会很困难？那天我们在帮忙接空的时候，有发现就是民众说，哎，他们有看到，有其他的县市有类似这样，因为就是你讲的无尾巷，就是必须有车子要到，自己慢慢挖谷出来。
一般来讲，这种困难的程度会涉及在会。主要是牵涉到说，这个原本的计划道路用地上面有没有现有建筑物。一种情形，像这个案子，它蛮多地方其实是等于是处于农地或者是
对，因为还有私人土地哦。
它都是私人土地，但是它没有变成建筑物，
嗯，
所以它可能是绿地，可能是草地，
所以它可以让人家，
就是我们这个方式，这地方政府在做征收取得的时候，它会比较单纯一点，
嗯，
因为它大概就是有土地的补偿的费用，
嗯，
那有一些案子它会比较困难，就是说它已经形成既有建筑物在这个原本的计划道路用地上面，那如果要打通道路，就必须有拆迁的问题，那拆迁这件事情就必须跟民众做比较多的沟通，然后一般市价征收，那可能还要尊重民众本身就是原本住户的意愿，就是愿不愿意征收，那征收到底要给予什么样妥善的补偿要件，
那
在操作的难度上就会比还没有建筑物的征收困难很多。
嗯，不过就下来一个重点了，就是很多人都在问到说，为什么中央一定要推动这个生活圈的道路？它整个生活圈系统建设的一个计划哦，是不是也来可以请这个组长来告诉大家一下？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圈道路系统计划建设中，我们是已经推动多久了？以及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长，应该是说短中长期的规划？
生活圈它其实是我们希望在都市计划范围内创造一个比较通畅的交通环境啦。那这样子的计划通常会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要道路的开辟，我们很多路划设都市计划之后并没有开辟，对，那个经费会很高
啊，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做一些都市外围的快速道路系统，比如说像台中现在正在推动，其实早期我们在苗栗也有做过一些，那现在在台中比如说东风快速道路，
哦对，东风快速道路
对
大家都知道的，
对，然后像比如说台南现在在做台南北外环，它就是很重要的，有一点接近快速道路的市区连外，
接其他路的，
对，它可以接公路系统，可以接到甚至接近高速公路，对，它就是变成联络的主要动脉。那有一些像是比较重要的新的都市计划道路的开辟，就是它比较宽，但是它还是平面道路啊，这个也有啊，这种都是当地的主要的通行的那种类似动脉，那在下一个层级就是类似像这种巷弄，那巷弄的打通就是解决区域型的防灾跟当地居民进出的问题，它比较偏向交通瓶颈的改善，对，所以我们会用这三个层级的角度去看市区道路，然后透过这三个层级的整合，让住在社区里面的民众可以透过不同等级的道路进入主要道路，甚至到快速道路系统，然后构成一个比较能够通达的那种就是车型的生活圈这样。对。
不过在打通之后，那我们整个的一个人行通道的部分哦，就是说在友善的空间设置，还有包含了避难啊，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周边环境啊，包含了公园啊、学校啊，你怎么这个都应该要规划到里面去，对不对？
我们一般现在在，因为这几年人本思维的提倡，还有包括我们书里面在法规的修订还有要求，那像类似生活圈这样的道路在市区里面，依照目前的设计规定，我们一定会有设置人行道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条新辟的道路都至少会保障行人通行的安全。那像比如说这个虽然是八米巷道，我们到时候开辟也会留设必要的人行步道，就是把车辆的顺畅跟行人通行的安全都当成道路必要的元素去做设计。对，
是。所以呢，基本上哦，我们大家了解以后才会知道说，哇，那这个设施部分可能就要让很多人知道了，因为大家知道说做下去以后，它可能就是会增加很多，增加很多服务项目啦。如果以民众他听不大懂设施啊，我觉得直接讲说，那这是我有什么好处？哦，他们最喜欢讲，那我可以有什么设施可以去使用它，对不对？
这要看我们道路的尺度啦齁，那如果说像比如说我们一般八米路、十五米路以下，它基本上是以通行为主要的需求，对，然后我们会如果是大概到十几公尺的路段，我们会有可能比如说绿带， 做一些绿美化的工作，或者是有一些坐椅子啊，休息椅子之类的，就是供我们长辈或者什么可以做个休憩。那如果尺度更大一点，到三四十公尺的时候，我们的道路就可以做的比较多元
哦，
比较好的乔木，甚至比较好的休息设施，就慢慢可以发展出来。那因为不同道路它会有不同等级的道路，会有不同等级道路的设计方式，所以还是要看现地的状况，还有附近比如说你在学校旁边，那你有一些东西是要for学生。就是还要看地域的特性。
通常这样子做下来啊，他们常常也在问要需要多久的时间哦。时间点对他们来讲也蛮重要，因为有些是因为他们会有通勤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早晚停车的问题。
如果一般不会太长的平面道，比如说以大庄路、大庄里现在这个大概。从发包到完工应该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可以完成，但是要达到发包的阶段没那么简单，因为你要从用地取得、居民协调、征收计划、协议架构，这些前置作业可能就会花掉一年多的时间。那你还要做规划设计跟采购的动作，所以你的前置作业大概会花掉一年多。啊，真正施工期间其实还好，如果施工顺利的话其实还好，所以整个计划从核定到完成乐观估计可能在两年之内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比如说遇到征收上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建筑物拆迁的问题，那时间可能必须要再延长。
所以这个我们常在讲说做任何事情哦，前面已经打好基础了，就在中间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摩擦，甚至呢有一些就是要沟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来共体时间啦，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预计的时间上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要再因为有小事而把这个时间拉长。不过很多人都讲说完工之后我们到底可以对当地来讲有什么实际的改变，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讲到嘛，为什么大家会害怕说哎，这个要花多久，因为会造成不便嘛，不便的地方一定有嘛，那改变的地方也一定有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让组长让大家比较清楚地方。
我觉得改变第一个最直接的应该就是你开车对外联络是方便的，
最方便。对，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你有机会排除一些未开辟的脏乱点。
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对，大概以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你当你入室在巷弄里面的时候，大概基本上是以这两个需求为主要啦，改善环境、改善交通，大概就是以这两个需求为主要。
是，而且我发现现在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整合之后，开始在做施工，我们都会考量一点叫做永续。好，你有没有发现？那永续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绿色的工法。很多的民众对于绿色工法，可能常听我们在讲，可是他并不是了解这么的多，他会认为说你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好，有很重要吗？好，跟我们的水土保持这是一样的意思吗？好，这个有时候他们会混为一谈。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在用词跟用语上面，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组长？
目前在道路工程上面的绿色工法通常强调的是两部分，在比较大型的道路它会有绿美化透保水，
对，
因为它会有比较足够的绿带或者是分割岛，让我们去做一些比较偏向绿色环保的东西。那在除了这个以外，一般在道路工程反映出来的都是再生材料的使用。好，就是
用环保嘛，
用环保材料的使用，比如说沥青回收料，就是比如说陶瓷的回收料，就是我们利用一些回收材料加到我们的基配混凝土沥青里面，然后去减少天然材料的开采使用跟运费，然后去降低这个整个工程的碳排的等级，这样子。
而且我们会把那个量给把它往下降，对不对？
对，就是减少对于天然材料的破坏了，好，就是尽量让所有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做环保嘛，
对，
每个人都做 资源分类嘛。那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产出的都能够在循环做利用嘛。那对道路工程来讲，这也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尽量减少比如说天然砂石的开采，我们尽量用回收材料再利用的方式去进行我们道路的工程。
是。不过依照目前来讲哦，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国土署过去在苗栗也有补助有一些重要的工程哦，那有包含了哪一些工程哦，是也可以让这个大家可以多了解。不过据我知道在核定上面就已经有做了100多项了，对不对？
哦，我们在其实我们各项的补助计划其实不是只有生活圈啊，
对，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包含好多、哦、
对，因为我们从比如说前瞻计划啦、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啦，还有一些特别预算这样子。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这几年来从111年到现在，我们补助苗栗县政府的好像超过176个案子。
哇，超过超过。
对对对。
而且包含了很多老旧社区啦，灾害地区啦，还有整体的生活产业发展的一个品质，还有衔接农村聚落的一个道路打通。
对啊，我们总共看一下超过33亿哦。
有。
对啊、那。
而且你会看到他们，因为他们那时候在串联台山县的时候、对不对，就已经从桃园然后到竹竹苗、哦、他这样子一路下来，光一个苗栗来讲，他就一定要先把那个路先做好，因为你的一个带动观光，你没有好的路，他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一个观光的一个发展。
有啊，像如果苗栗人现在苗栗有一个蛮重要现在蛮重要的那个景点，或者是百货公司好像叫上顺广场吧，
它就是在高速公路下。
对啊，上顺广场周边那个中央路跟环市路，其实也是透过署里面的补助，也最近也这几年也都把它重新改造过，变成蛮理想的一条人本道路啦，包含车道的调整、车道宽度的缩小、中央庇护岛的增设、停车的管理、人行道的改善、自行车道、慢车道、绿带，其实他做蛮多的改变。那我想当地人如果有去过那一带，应该有一点感觉。
外地人，你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很多是台中、新竹，对，那个很像生活圈了。
对对，
买东西、吃东西、看电影，然后呢，吹冷气。
对啊，像那些道路的改造，其实书里面也对苗栗县有很多的支持。对，
我相信。
其实我觉得最有感不只是县民啦，还有就是到苗栗去玩的这些游客啦，哦，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不只是这样子，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这个苗栗有这么多的一些瓶颈路段哦，在未来，不要说是只有苗栗改善之后呢，是不是其他县市也可以跟进哦？这个也是有很多人在问的，就是说，既然有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未来是不是其他县市也可以来这样慢慢的一起跟进？
当然啦、啊、就是各县市只要对于这种道路系统有改善需要的，书里面这边在计划经费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当然会全力来支持。
是。最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啦可以更多的了解要补充说明的地方，还有就是其他县市如果他真的需要补助，甚至呢其他县市他觉得说他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样态哦，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来协助的方式？
欸，我觉得民众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需求通常一个是地方政府端自己发现需求嘛，
对。
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民众，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市场信箱啦、这些东西1999
啊，
对，就是当我们有生活上确实有必要，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些管道向县市政府做反应，
我们才会了解。
对啊，县市政府当发现说，欸，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去做计划。来，第一个他们自己编内预算去改善，或者是寻中央相对应的补助计划来寻求改善。那以都市基础工程组近年来，我们大概是两个主轴嘛。好，第一个就是生活圈计划这一种新辟或者拓宽道路的改善工程，然后它主要的目的是促进交通的顺畅。然后在改善的当下，我们要兼具人本交通，就是有一些人行环境跟人本交通的改善，会把它加进来。那另外一类工作就是我们现在在如火如荼推动的这个永续提升，而且对，然后它主要的目的就回到说，我是要以行人安全为优先，然后在改善的当下呢，我一并去改善道路的品质。所以它主轴有一点点，一个是以 生活圈是以交通通畅为优先，那永续就以行人环境改善为优先，它主要是行人环境的串联啊，还有行人安全的改善。嗯、那在这个当下，我们一并去调整道路的品质。哎、嗯欸，对对对，所以大概我们署里面近期就是以这两个方向在推动台湾市区道路的改善。对，
嗯，是，所以哦，这个一条路不只是这个通勤跟车流，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人跟生活中的如何去串联，就像我们在刚刚在讲的，从一个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有退路，只能用倒退路，到去打通那个任督二脉。因为所谓的任督二脉，我后来也把它形容就是原本只是个单线道，现在可以变双线道哦。后来发现说，关心我们这些这个使用道路的朋友非常的多，现在已经不只是像我们的工作伙伴，包含了人民也是一样，还有我们的市民、县民朋友。我相信未来道路不只是在平面上面，甚至呢在改变，包含了我们去国外所看到的东西，他都会来去跟很多的团体来去做一些沟通啊，甚至刚刚我们组长讲说，利用1999来去提供他们自己的需求，好、哦、让我们自己中央也可以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大家可以去了解说，我们要有一个顺畅的道路的同时，也可以有让自己可以安心走的道路。今天要非常谢谢哦，这也是我们基础都我们都公组这个我们的蔡宜强组长哦，陪伴我们大家呢，针对了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苗栗哦后龙的部分，相信呢未来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道路哦，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而且呢不是每一条道路都长得一样哈、哦，我们要先跟大家讲的好，因为我们是依照各个的需求哈、哦，各个的巷弄，各个的这个所谓的邻里，甚至呢地方特性，对吧？
对。
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蔡宜强组长，我们就先让组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大家再见，谢谢瑶瑶。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哦，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晚饭后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